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时空摆渡人》，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演播维生素鸢尾，第31集。跟丹尼尔一起干活让人感觉到放松，这位老人若有所思啊。斯雷特很享受这段安静，在他双手忙碌时，他的大脑便有机会得到休息，好好消化昨天的事儿。他并没有得出什么绝妙的结论，但他感觉自己更平静了。安娜要是过来，他可以去面对他，而他要是不来，他也能想办法去找他。终于等他们擦掉亮闪闪的樱桃红色专车上的油污，斯雷特才发现丹尼尔叹了口气，还清了好几次嗓子。他看了眼这位老朋友，但是丹尼尔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手中的那块抛光布上。接着他又叹了口气，哎，想说什么吗？斯雷特问他。谁？我吗？丹尼尔问道。
哦，没有。
斯雷特揶揄的笑笑。好吧，他又在布上抹了点蜡，把转车的车头擦得锃亮。这时丹尼尔打破了沉默，
你觉得这个主意好？
什么？斯雷特假装礼貌地表示兴趣，他要是过于直接，老先生就会闭口不谈，而丹尼尔显然有话要说。斯雷特很看重丹尼尔的意见，还有彼此的友谊，所以他至少也要礼貌地听丹尼尔把话说完。你感兴趣的那个姑娘，
安娜？
斯雷特一头雾水，他本以为丹尼尔是就要自己跟杰克的矛盾教训他一番，说杰克挨打在这群以篷车为家的人当中引起了公愤，一触即发。
啊，
丹尼尔似乎连他的名字都觉得不中听。我看啊，这个小丫头啊是个麻烦，我连看都不想看她一眼。不过话说回来，我关心的不是她，我关心的是你。
什么意思？
斯雷特问。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人生故事，丹尼尔说，咱俩认识很久了，但是中间也隔了很长时间，我得说我理解不了。斯雷特屏住呼吸，这是他和丹尼尔谈的最深入的一次，谈论这件他没提过他也没承认的事实，那就是他俩50年前就认识了，那个时候丹尼尔还是个小伙子，而斯雷特完全就是现在的模样。我什么也没跟布莱恩说，我当时就做了决定，到现在也没有改过主意。不论你有什么样的故事，那都是你的。他顿了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关心你。我没有家人，跟团巡演的这帮人啊，哎，也不像从前了。他又叹了口气，斯雷特感受到了其中的深情。丹尼尔是打心眼里为了他好，
你得小心啊。
他说，
杰克可不是随便惹的。我都听说了，我知道你那个姑娘也脱不了干系，要是另外那个小伙子，他是他哥哥。
斯雷特插了一句。
哦，是吗？
丹尼尔似乎有些惊讶，斯雷特看出他重新整理了一下思路，但是没过多久他的脸上再次露出了不安的表情。只要可以，杰克一定会让那个小子遭报应的，而且要是你对这个安娜的痴心程度跟我想的一样，你也会被卷进去的。丹尼尔又擦了一把，决定收工。他把抛光布团成了一个球，转身面对着斯雷特。轮不着我来教育你，但是你这样真的会很危险。斯雷特只是点点头，他知道丹尼尔说的没错，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能有什么办法呢。丹尼尔从他的脸上读懂了这个心思，他摇了摇头，但是斯雷特看出他在心里微微笑了。
小伙子，你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他拍了拍斯雷特的肩膀说道，接着严肃起来。
要是你需要找个地方躲开杰克，卡车的驾驶室里有一张折叠床，虽然不舒服，但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用。
谢谢。斯雷特真心感激，他预感自己要不了多久可能就会用上丹尼尔的这份慷慨。斯雷特凝视着这位老友，从第一次认识他到现在，他的脸上已经爬满了皱纹，说明他很长寿，但也饱经沧桑。 他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想把自己在幻觉中看见安娜被那两个男生跟踪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告诉他自己都去了哪儿，都看见了谁，可是话到嘴边他还是没说出来。丹尼尔又擦了一下亮闪闪的转车，然后直起身子走了。斯雷特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说不清是解脱还是后悔。嘉年华到了晚上才开门，斯雷特朝着小镇的中心走去，他表面上是准备去趟超市买点好吃的，或许他甚至想把冰箱里填满啤酒和奶油蛋糕来讨好一下杰克。他知道这家伙爱吃甜食，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有几块蛋糕不见了，但实际上他从商店门口径直地走了过去，穿过迷宫一般的街道来到安娜的学校门口。一两分钟过后，学生们便开始鱼贯而出去吃午饭。他希望能有机会跟他聊聊，消除两人之间的误会，也减轻自己的焦虑，还有他就是想看看他。可惜啊，他的运气没那么好，校门里冲出来几百个学生，但是斯雷特压根儿就没有看见安娜和他的那两个朋友的影子，也没看见他哥哥。或许这倒是好事儿，否则他肯定要对那个蠢货说几句难听的话。斯雷特也许并不喜欢杰克，但是杰克和康纳在篷车外面交手的两拳已经扯平了，叫上哥们儿来偷袭杰克真够了，也够笨的，这样不但会引发新一轮的后果，而且付出代价的可能还不止康纳一个人。丹尼尔说的对，斯雷特也很有可能会被推到前面，安娜也是。出来的学生啊越来越少了，只剩下三三两两，然后就再也没有人出来。斯雷特沮丧地咬着牙，思索着要不要给安娜发条短信，告诉她自己在学校外面。可是，要是她还没出现，或者回信息说自己不想见她，那她该怎么办呢？他看了看校门周围的监控摄像头，他也知道，大门一进去就是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人值班，所以他是进不去的，除非他想自找麻烦。斯雷特垂头丧气，失望地往回走，要是今晚再也见不到他，他就要担心了。虽然下午还是阳光明媚，可是等到各种设施上的彩灯亮起，也就是游乐场开门迎客时，却下起了牛毛细雨。游乐场仍然稀稀拉拉的有人进来，不过大多数是低龄的小孩子，十岁左右的，他们不在乎头发被雨水淋湿，也不在意地上的烂泥打滑。布莱恩最喜欢这种客人，他们会玩很多项目，还会缠着父母和爷爷奶奶要吃那些定价虚高的垃圾食品。他们不太感兴趣的就是算命。这天晚上刚开业的半个小时，斯雷特一直孤零零地等着，只有思绪与他为伴。他的心情也和这天的天气一样，又阴又冷。他不在，他没来，雨下大了。斯雷特觉得打着伞站在那儿，不像是占卜师艾米莉安应有的姿态，便用帐篷的一根桩子撬开窗帘口，把门口的一片盖布掀开搭在上面，这样他就可以把板凳端到门口坐着，既能避雨，要是布莱恩来巡视也能够清楚地看见他。他在那儿坐着无所事事，而翻看手机就和打伞一样，跟他的角色不太协调。他觉得无聊，便拿出小刀和一块木头削了起来。他的水平不怎么样，头脑里也没想好要做出一个什么来，但是至少手不用闲着了。不幸的是，这也意味着当他头顶传来一声女生温柔的嘿时，他的手里还握着刀。斯雷特毫无防备，手猛然一抖，刀从木头上滑落，一下子戳进了拇指根部虎口旁边的肉里，疼得他吸了口凉气，紧接着是一声惊恐的尖叫，比刚才的音调更高。随后只见安娜的手伸了过来，她把刀和木头拿开，让她好处理伤口。伤口虽然不大，但是很深，血飞快地涌出来，顺着手腕流到了地上。
真对不起，
安娜急得语无伦次，
我真是太笨了，我以为你听见我过来了呢。
斯雷特抬头看他时，已经把衬衫下摆扯上来紧紧地摁在手上止血，他似乎吓坏了。
没事，斯雷特说， 怪我自己，我一下子都忘了自己在哪儿了。他冲他苦笑了一下，你能来我真高兴。
安娜跟之前看起来不太一样，她已经从看见斯雷特戳到手的惊讶中缓了过来，看上去神情紧张，一脸的迟疑。
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来，
他说，
但是我想
你有话要说。斯雷特帮他说了出来。安娜点点头，她的头发被雨水打湿了，显得更加乌黑发亮，湿气也带来了一丝寒意。她的脸看上去比平时更白了，她的两颊没有血色，嘴唇几乎有些发紫，只有眼睛里仍然闪过光彩，不过同时也含着一丝戒备还有警惕。
快进来吧，
斯雷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用空着的那只手抓起板凳。安娜并没有跟进来。
你用不用去看看？
她问道。
这有急救箱吗？严不严重？用不用去医院的急诊室缝一下？
她内疚地红着脸。
看上去挺深的。
没事。